朋友，欢迎你收听活在耶稣里网站的福乐人生讲坛。今天我们的讲员是李健长老，希望你能持续收听这个讲座，更好地理解神的话语，不断更新生命。
我们要来看主导全局的上帝。主导全局的上帝在周报的第二页，同时请你翻开圣经旧约圣经第85页第13章17到14章31节。请你一方面翻圣经85页，另外一方面把周报打开来，如果你有笔你现在可以拿出来。今天我们要来到摩西带领以色列人过红海的这一段。如果要基督徒举一个旧约最伟大的神迹，我想会超过一半的人是说摩西带领以色列人过红海。为什么呢？因为当时有上百万的以色列人要过红海，不管那个红海在古代一直到现代，有人相信那个红海就是现在的那个红海，或者有人经过很多的解释跟考古说另外一个红海都没关系。因为圣经很清楚的记载说，水在他们左右做了墙垣。换句话说，他们过红海的时候，不管那个红海是深还是浅，是十公尺深的还是只有两公尺深的，那个圣经上的描述，当他们过红海的时候，水是直立的，做墙壁一样的。我刚刚看的时候哈，我就年纪很小的时候读这段圣经的时候，我就心想说，如果我走在红海里面，我一定要把那个手伸进去那个海，因为看看会不会破一个洞。因为听说有一个故事说，有一个人用手把他那洞堵住了嘛，所以那个荷兰是不是，所以那个水就没有破。那我不晓得说，假如当时红海的时候呢，我们把手伸到那个海里面去，那个会不会破一个洞啊？这是多么壮观的事。而就在他们已经过了红海，埃及人还在红海当中的时候，摩西又向海伸杖，海水就仍旧复原。圣经上说，法老的全军连一个也没有剩下。还有比这更大的神迹吗？在仔细看这段圣经给我们今天的启示之前，我们先来读结论。结论是什么呢？请你看14章的30、31节。14章的30、31节是这个历史事件的结论，我们全部的人一起来念。第14章30、31节，预备请。当日耶和华这样拯救以色列人脱离埃及人的手，以色列人看见埃及人的死尸都在海边了，以色列人看见耶和华向埃及人所行的大事，就敬畏耶和华，又信服他和他的仆人摩西。这两节经文清楚地告诉我们，以色列人出埃及过红海完全是神的作为。我再说一遍，以色列人出埃及过红海完全是神的作为。为什么呢？因为这里描述他们看见耶和华向埃及人所行的大事，就敬畏耶和华，又信服他和他的仆人摩西。所以重点不在摩西，重点是在上帝。我相信这个结论基督徒听了都觉得很自然，也接受这个讲法，但在我们自己的日常生活当中，我们却不太能够体会，我们也不太能够应用。弟兄姐妹，你真的相信，你真的相信我们所经历的顺境有的时候它是以逆境的方式在呈现的，完全是神的作为吗？刚才清光在讲的时候，没有一个人发现自己得癌症的时候说，我早就知道了，没有。每一个人包括医生，我刚才还在跟曾文义医师说，我的心脏科医师上个礼拜五我在美国，他的妻子打电话给我，跟我说，李长老，陈医师现在已经上了叶克膜，把我吓一跳。他自己是心脏科的医师，他上叶克膜干什么？没有一个人知道自己的生命。 我们真相信我们所经历的顺境，甚至有的时候以逆境的方式呈现，完全是神的作为吗？我们读这段圣经，我们应用在我们身上，我们顶多会说摩西很棒，他顺服了上帝，带领以色列人出埃及过红海，就今天而言，我愿意做那个百姓，我愿意跟着摩西，够啦，这是我们最多的应用啦。可是亲爱的弟兄姐妹，殊不知这种讲法是不准确的，因为这段圣经的重点不在这边，这段圣经的重点我们应该明白的时候说，我要像摩西一样的顺服神，在每天的生活当中经历神，因为引领我们的是那位带领以色列人出埃及过红海的神。在我们开始讲这段圣经的时候，我要也让你们知道这段圣经的一些人物。那在13章第17节到14章31节当中，这37节一共有五个人物或五组人物。那第一个是摩西，我们都知道，第二个就是法老埃及王，这是两个个人。此外以色列人是一组，他们是一组人，另外一组是埃及军兵、埃及臣仆、埃及百姓，这是另外一组，就四组了。除了这四组或四个人以外，还有一个就是耶和华神。而在这37节当中，请问各位，你猜猜看，我用猜猜看你就表示答案不容易猜到，对吗？猜猜看，请问这五组人就在这37节当中被提到最多次的是谁？是哪一组人？或者凭着我们以前的认知，我们想一想，我们猜一猜，这段圣经当中最多被提到的是谁？在你在想，在你在猜的时候，你可能心里面有些答案，对不对？让我告诉你，第一名的是以色列人，他出现三十几次，你就知道他是重要的人物，对不对？第二个多的是神，耶和华神有20几次，第三名竟然不是摩西，是谁呢？是法老埃及王。为什么会这样呢？因为这段圣经在阐述一件事情，真正带领以色列人过红海的并不是摩西，而是耶和华神自己。所以今天我们告诉各位，出埃及过红海完全是出于神的作为，而这段经文的男配角被提名的也不是摩西，是埃及王法老，就是那位对抗上帝的那一位。我想这是我们可能大多数基督徒所不明白的。我们来看这段经文说什么，这段经文过红海的记录对我们今天有什么影响呢？请你先写下来。第一个，这段圣经让我们看见上帝透过清楚的指示拯救以色列人，写下来，清楚的指示，很清楚的指示。4天前有一位弟兄，他们两夫妻请我吃饭，我们是很要好的朋友啊。我知道他们家要搬家，因为他们从这里，然后我知道他们买了一个房子，花了很多的钱，他们在装修。那天吃饭了，我就跟他说，我说你怎么这么搬家？他就告诉我说，我太太不让我搬。他太太立刻跟他翻脸，就说你不要乱讲话哦，你不要乱讲话，我没有说不让你搬哦，不是我说不让你搬的哦。那天他问我一个问题，他说我们怎么知道神对我某件事个别的带领呢？的弟兄问我，我怎么知道神对我某件事个别的带领呢？很多人都有他这个问题。今天神还给我们个别的引导吗？今天啊，神是不是只透过已经写成的圣经引导我们？除了这个以外，他还会用别的方式来引导我们吗？请我们来读出埃及记第13章17节18节，我们来读17节18节，我们大家一起来读，预备，请。法老容百姓去的时候，非利士人土地虽近，神却不领他们从那里走，因为神说，恐怕百姓遇见打仗后悔，就回埃及去。所以神领百姓绕道而行，走红海旷野的路，以色列人出埃及地都带着兵器上去。我讲到哈，在各地讲到，他们每次都会问我说，李长老你有没有 PowerPoint 要我放啊？我从来没有放过，因为我讲到从来不用 PowerPoint。 可是今天不用 PowerPoint 实在很困难，那我只能用讲的，你用想的，这样可以吗？ 这两节很清楚的说到，他们出埃及要到迦南地去，埃及大家都知道，那迦南地就是现在的以色列，从这里到那里，如果你的地理有一点点概念，我告诉各位怎么走最近呢？就是沿着大海，就是地中海的南部，地中海，埃及在这里，从这里就往西乃半岛，这是一个小半岛，这样西乃半岛过去上去就到了，非常的近，非常的近。可是那里要经过非利士人的地，神没有让他们往那边走。如果往那边走的话，又不需要经过红海，又不需要绕一大圈到了约旦河东，所以又不需要过约旦河，又不需要过红海，不是很好吗？可是很奇怪，神要他们绕到从红海过来，从西乃半岛的西边一直下到南边，再从西乃半岛的东边一直上去，然后绕了一大圈又绕上去，最后才到了现在的约旦，然后最后安营在耶利哥城的对岸。那这是很奇怪的一件事情，这是很奇怪的一件事情。这个圈子绕得很大，它不是三角形的两边，它不是四方形的三边。我们不是开玩笑吗？你怎么那么笨？你不会走直线啊，你干嘛走三角形的两边啊？事实上照神带领他们的走，他们走了七八倍的路程。我还只讲路程哦，我不讲时间哦。时间的话是几十倍，七八倍的路程。这其中当然有很多的原因，神为什么这样带他们，当然有很多的原因。不过刚才我们所读的圣经十七节告诉我们，神恐怕百姓遇见打仗后悔，就回埃及地。所以十八节下一个结论，神领百姓绕道而行，走红海旷野的路。如果我们对圣经熟悉，这里所记载的耶和华神或者新约耶稣基督的看法，耶稣基督跟门徒有很多很多的对话，以及圣灵保惠师他在使徒行传一直到最后所显明出来的，你会发现他们都是很有意见很有想法的。我们的神，这位三一神，他有独特的看法，他也不吝惜表示他的意见，他会清楚地引导当时的百姓或个人。耶和华神不仅不让他们往东走，还让他们往南行，并且连安营在哪一个城市都指定的。你不觉得我们的上帝有点啰嗦吗？他就给我们一点智慧就可以了嘛，对不对？让我们自己来判断嘛，让我们多多学习，多多自己来决定事情，不是很好吗？他为什么要大大小小事都要管呢？我们来读第14章1到3节，我们来看神怎么做这件事情。14章1到3节好不好？我念，这次让你来看啊。14章1到3节，耶和华晓谕摩西说，你吩咐以色列人转回安营在比哈西路前密夺和海的中间，对着巴利喜分靠近海边安营。法老必说，以色列人在地中绕迷了，旷野把他们困住了。如果我们对照地图，就会知道他们是在绕圈圈，是绕圈圈。难怪法老会说，以色列人在地中绕迷了，旷野把他们困住了。我告诉你为什么会这样呢？因为他们没有 Google Map。 他们如果有今天的这个导航系统的话，就没这个问题了。不，注意听啊，基督徒们，今天有导航系统你不一定能用。今天只有神可以决定导往哪一条路上去。我一年要飞几十趟的飞机，按我过去的经验，如果接不上飞机，一定是神的恩典以及旨意。听得懂吗？坐飞机的人最怕什么？坐飞机的人不怕这架飞机不起飞，因为不起飞没问题，他顶多给我睡在那个地方，对吧？然后他再安排我上飞机。最讨厌的是你飞到一点，在 connecting 的时候出了问题，他不飞出去你就很麻烦了。按我过去的经验，我几次没有办法飞出去我都非常的生气。我第一次是1994年我第一次到欧洲，就在阿姆斯特丹停下来，他们告诉我说，因为那边北欧瑞典非常的冷，叫我带大衣去都没有用，台湾的大衣能够挡住北欧的天气吗？没有用的。他们就告诉我，你不用带，你就穿一个外套，简单的外套，我们会带大衣去， 那么你下飞机我们就给你大衣，这样你走的时候再把大衣留下来，因为你的大衣回台湾也不能用。结果我就去了，结果没有想到就在阿姆斯特丹停下来了，因为飞机不飞，或者应该说这班飞机飞得太慢，那班飞机准时起飞，就我就在阿姆斯特丹。我那个时候台湾欧盟还没有给台湾这个签证，所以我就必须出去。他就跟我说你这里没有签证，可是你知道欧洲很多国家他们的考虑都是非常人道的。他说我就说因为我是接不上飞机，他们就给我一天的出去这样子。可是我搞不清楚欧洲，我第一次去欧洲嘛，我搞不清楚。结果等我被他们指点说出去，你就可以看到一辆车，那辆车可以坐到你要去的旅馆的时候呢，我才知道当他这样讲是以他们欧洲人在想的，我们人是想不通的。因为一出去之后我就被关在机场外面了，那个时候我穿着薄薄的外衣，外面零度以下，我不知道到哪里去，你知道吗？后来我在看根本是个大广场，哪里有车子呢？没有车子。后来我沿路一直问，我告诉你，如果你不问，你根本找不到路可以走。可是从那个时候开始一直到现在，我每一次没有接上飞机，我都知道是神拦阻。我再讲一遍，我们的神很有意见，我们的神很有意见。换句话说，以色列人每走一步都是神要他们这样做的，甚至神这样做是要让法老以为他们迷路了。到后来神干脆用日间用云柱，夜间用火柱引导他们。我问你，日间用云柱，夜间用火柱是多么明显的记号，你说对吗？如果你到过地中海型的气候，你就知道那个才叫做蓝天。我们教会有些弟兄姐妹现在正在土耳其啊，杜龙华长老带他们去土耳其啊，我们教会好几位姐妹都在。昨天我看到他们从那个FB Facebook 上发出来，就有人立刻回说：“哇，天这么蓝！”对啊，因为我们这里天比较不蓝，对吗？天为什么会蓝呢？因为没有云嘛，没有云了，非常的蓝。其实全世界很多地方都是这个样子的。如果你到过美国洛杉矶，如果你到过南美洲南部阿根廷，这次阿根廷这个四大运的时候对我们非常的好，对吗？哈，是现在好，将来好不好不知道，但是我们可以暂时高兴一下下，对不对？哈，但是巴塔哥尼亚那个平原里面，那个天是蓝色的。我请问你，如果在这么蓝的天的时候，云柱清楚不清楚啊？云柱是很清楚的。有的人说耶和华神是不是用神机？对，可是云是神，也是神所创造的。我以前不知道云柱哈，我以为云柱是一个记号，原来云柱真的是云呢。如果你常常坐飞机啊，我每次坐飞机往南飞，就台湾往南飞到南洋的时候呢，会经过一个地区，那个地区是非常天蓝的天，可是那里的云都很奇怪，那里的云都不是那种散散的云，那种的云都集成一块。你大概不太懂我在讲什么。集成一块是很密实的一块，有的真的像柱子一样，你看了就吓一跳，说这真的是可以有云柱。那上帝用这么清楚的记号让他们看，然后到了夜晚无光的时候，火柱也是再清楚不过的记号了。亲爱的弟兄姐妹，所以神带领以色列人是非常清楚的。有些人会问说，那神今天仍然这样做吗？那我的回答是，神今天仍然用圣经的话教导我们，并且圣灵也会用亲自的感动跟环境的印证来指示我们。刚才那对夫妇不是请我吃饭吗？那丈夫就说，是你不让我搬的。他太太说，你不要乱讲话哦，你跟李长老讲清楚为什么我们最后没有搬家。他才告诉我，原来他们两个这个丈夫呢，花了很多的钱买房子，买那个房他想搬过去住，而且预备了很久，花了很多的心思，很多的钱，但是他的太太意见非常不一致，他绝对不肯搬家。两个人闹得很不开心，吵架，甚至要分居。有这么严重吗？有，就是这么严重。这就是人，两个人吵到不行，最后他们商量，就说问我们这个为了住到哪里，我们诚心的祷告，我们求上帝很清楚的指示我们，并且他们约定那一天他们去主日崇拜参加聚会的时候呢，讲员怎么说那就是答案。我先不管这个方法你可不可以用，我不管啊。你知道那天他们到教会去发生什么事吗？不在我们教会，他们 他们那天教会讲主日崇拜的主题是主日崇拜的讲到的经文是生命记第34章。看起来你们圣经不熟，我这样讲你就应该知道答案是什么了。生命记34章就是摩西快要死之前神对他说的嘛。神跟他说什么呢？第4节，神对摩西说，现在我使你眼睛看见了迦南地，你却不得过到那里去。现在我使你眼睛看见了迦南地，你却不得过到那里去。你知道那个弟兄，你知道弟兄都是很理性的嘛，啊，讲话也比较守信用啊，没有，我没这个意思哈，没这个意思哈。但那个弟兄就说，听到那个讲员讲啊，吓得讲不出话来，就跟他太太说，我们不搬了。他太太跟我说，这是他先生有史以来投资最大的失败，损失多少钱我不告诉你，但是他没有要搬过去。那天那先生我们在里面吃饭的时候，到后来那先生跟我说，你知不知道，他说我花了多少心思，不是钱的问题，是我把那边都预备好了，可是神不让我搬。你知道他在讲的时候那个笑眯眯的样子，我就知道他很服气这件事情。亲爱的弟兄姐妹，到底神今天会不会引导我们，我不知道，这个你要问你自己。很多的时候我们是存着怎么样的心在上帝面前。我自己也有好几次这样的经验。有一次有一个国际机构邀请我去参与他们的服事啊，那个时候我真的很想去，因为他们是一个非常有价值的国际机构，而且我也很有负担。但是因为我看了他们的 mission 跟 vision， 我看了以后啊，我就跟他们说，他们是有写下来的文字的意向与使命，跟我的负担有一点点的不同。我就跟他说，因为负担不同所以就不在一起。那是个宣教机构，他们做的是全球宣教，我要做的是暂时的是华人宣教，听得懂吗？那这个有很大差别啊，因为他们到时候会告诉我说，他们的 board 会指挥我说，那你要到什么地方去宣教，因为我暂时现在没有负担做全球宣教，就是说万国宣教，就是所有的百姓，那我只对华人有兴趣嘛，现在我心胸没那么宽广，所以我就跟他说我暂时不做。没想到过了不久他们通知我，他说我们总董事会已经通过了，已经改掉他们的意向跟使命。那把我吓一跳，不过我就觉得这个客观环境已经很清楚神的带领。以后他们就说你到美国来跟我们谈，我就到美国去。可是到美国谈完的时候我觉得真的很好，他们也跟我说，李长老你放心，我们不会强迫你做什么，因为你是等于是总干事，所以你就可以做你要做的，先做这个后做那个都没有关系，你慢慢做，反正你就是来帮我们做。后来我就觉得很棒，我就完全答应了。完全答应后呢，可是我心里面有一点点不安啊，因为过去我每次做一个新的工作我都有很清楚神的带领。我就跟他们说，48小时之内如果神没有 say no 那就是 yes 了，因为从一直开路开到现在已经没有任何的一个拦阻嘛。如果神可以在每一个地方设立 stop sign， 对不对？ stop sign 看到你就 stop 嘛，那就没有嘛，没有说我就说好我就答应他们了。那我就48小时之内没有，他们也说好。那其实走的时候我已经决定了，就是没有问题了，我只是说假如没有的话呢，那你要告诉很清楚告诉我，因为我就回家了。我从美国回来的时候呢，那个就开钥匙门，秋华走在前面，他进去之后我就把门推开来，他走到前面，他进去了，我就把我的行李拉进去，我就拉进去之后把门关起来，然后上锁，然后我就拉着我那个 hand carry 嘛，因为我们两个人只用一个 hand carry， 因为我们进美国只有36小时，然后因为这个缘故，那个美国海关还把我们两个抓去好好的检查了一顿，因为他说你进来干什么？我说开一个会。他说多少时间？我说30几个小时。他说你带多少钱？我说100块美金。然后我说当然我有 credit card 这样子，可是他就觉得我可能是进来要做什么坏事，就把我们抓到小房间里面去拷打了一顿才放我们进去。后来我就回来了，回来我就把行李搭，就那个小行李搭，我才走了几步啊，才走了几步，神很清楚的，至少我感觉神很清楚的告诉我，然后你不必去。你知道我就把行李放下来，拿个电话跟他们讲说我不会过来。他们跟我讲为什么，他们最近半年碰到我还骂我说你答应我们了，我们把 mission 跟 vision 都改掉了，结果你还是不肯过来。亲爱的弟兄姐妹，很多的时候当我们存着一个敬重神的心唯命是从的时候，我只能说 神可能，我用可能这个词啊，神可能会透过清楚的指示引导我们。所以第一，这一段的圣经我们发现一件事情，上帝透过清楚的指示拯救以色列人，在今天他仍然有可能清楚指示我们前面的道路。第二，请你写下来，上帝透过摩西的顺服赐福以色列人，上帝透过摩西的顺服赐福以色列人。刚才我们所提到神很清楚的指示他们，但是对于当时的以色列百姓而言，摩西是上帝赐给他们的领袖。从圣经来看，摩西是律法的代表，摩西是以色列人和神之间的中保，百姓可以透过摩西的传达跟引领走在神的旨意之中。
朋友，你收听的是福乐人生讲坛的系列节目，我是玛丽姐妹，很高兴你的收听，也盼望你的来信。如果你还没有相信主耶稣，请到活在耶稣里施工网站的首页，点击永生之道，理解耶稣真理，今天就相信主耶稣，从而享受主内新生命的永生祝福。